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媒体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繁忙的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1个人死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两辆越野车冲进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附近的闹市区的人群。这起爆炸事件还造成90多个人受伤。目击者说，看到有爆炸物从这两辆车里扔出，并听到10多次爆炸声。新华社说，其中一辆汽车爆炸。中国另一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有关官员已经确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公安部长赶往乌鲁木齐。新华社说，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严惩恐怖分子。这是新疆最近发生的一次袭击。中国当局把新疆发生的暴力归咎于受到外国支持的穆斯林分离分子。星期四，泰国陆军司令巴育连续第二天就国内危机问题跟反对党举行会谈，同时泰国各地继续实行戒严。巴育将军星期二宣布实行戒严，声称此举对防止暴力和结束持续一个月的政治僵局是必要的。在星期三举行的首轮会谈中，前总理英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未能达成妥协。泰国军方否认实行戒严相当于政变，但是这个举措看来严重限制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尽管实行了戒严，曼谷的生活如常，但是一些居民们担心可能会发生暴力。联合国星期四可能决定对尼日利亚境内的博格圣地组织实施制裁。自博格圣地2009年发动反政府暴乱以来，该组织被指杀害了数千人。尼日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委员会将博格圣地列入跟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组织名单。被列入名单的组织将受到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武器禁运等制裁。如果15个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博格圣地将被列入这个已经有62个组织和213人的制裁名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强烈地谴责尼日利亚最近发生的暴力，指出对平民的袭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联合国正在努力帮助寻找博格圣地上个月绑架的250多名女孩，并且制定为这些女孩及其家人提供帮助的一揽子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的边界撤回军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乌克兰东南部持续采取惩罚行动，并且妨碍媒体的工作，很难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普京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针对亲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该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越南总理阮晋勇威胁说，将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置国有石油钻井平台一事采取法律行动。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着重谈工作职责。首先请听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程师 Mike Epstein 进行的一次访谈。
Welcome to our show.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 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Culture 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美国，是长期在一家公司任职好，还是经常变换工作好？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 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 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a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Gary 提示。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In many situations, you need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In a job interview,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be able to state two or three of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when you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at a meeting, a trade show, or even at a party, they may ask you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one or two sentences. Think of a clear wa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s I train and I prepare.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This time, listen for the phrases I handle and I'm in charge of.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a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We just heard people describing what they do in their jobs. Try writing down what you do in your work. Then think of one or two sentences that clearly describe what you do and practice saying them.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二课主要讲怎样介绍你的工作经历。首先是访谈时间。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 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Gary 提示.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 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Your Elizabeth 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Our guest today is M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Good evening, Ms. Graha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My pleasure.
We have already met Mike Epstein, who is a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your company. He explained to us how he met Charles Blake in China at a trade show. Mr. Epstein was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industrial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for one of your factories.
Yes, that's right. Mr. Epstein felt that the industrial robots woul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t our new factory.
And you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about the robots?
Yes, I was. Both Mr. Epstein and I m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visited our company.
We'll be talking more about those meetings in the coming weeks.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Vice Presiden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One thing I do is oversee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facilities. Last year, we built a new factory, and of course, we're always modernizing our existing facilities.
I see. And what are your main concer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actory?
That's a very complex question. Of course, one concern is keeping costs within limits. We also have to be concerned with a design that will help improve ou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for you?
Well,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ncluding Mike Epstein. I also have my own support staff.
Before coming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in charge of marketing.
Why did you leave?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so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Did you work with an executive recruiter?
Yes, I did. She was very helpful.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position opening up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attracted you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for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 see. Do you feel that you made a good choice?
Oh, definitely.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Where do you live?
My husband and I live in Woodside. That's a little town about 3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Oh, 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
He'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both love horseback riding. We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he horses.
Where do you go riding?
We ride in the hills above Woodside.
How interesting. Well, thank you, Ms. Graham.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1,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for Ms. Graham. What is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I graduated from Mills College in 1988 with a business major. Then I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in sales and marketing. In 1990, I went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Elizabeth.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it common for a woman to be a manager in the U.S.?
In fields such as law and medicine,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quickly. However, in corporations, there are still not many women in the top jobs.
Here's another question. Is women's pay equal to men's?
In corporations,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And one more question. Is it difficult for a woman to supervise men?
Some men don't like to have a female boss, but that's changing.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Yes, I think most men today are quit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Let's take a break, Gary.
Okay.
Hi, my name's Fred Jones.
Hello, Fred. I'm Sue Carter.
Nice to meet you, Sue.
Nice to meet you too, Fred.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I work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n New York. I'm a sales manager.
I work in sales too.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Gary 提示，这次我们请 Gary 谈一谈工商人士之间应当怎样谈论私事。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ersonal questions in business settings. Personal questions are questions about your living situation, family, and interests. Some personal questions are safe to ask, and others are not so safe. When you're in a business setting, it's best to stick to safe topics. Some safe topics are where someone lives, how long the person has lived there, and what interests a person has. 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gain. In the conversation, Fred asks Sue how she likes living in Philadelphia and how long she's lived there. Let's listen.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Then Sue asks Fred if he likes living in New York. She also asks him a question about his interest in the theater. Let's listen.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There are some topics which are not safe to ask someone unless you know the person very well. You shouldn't ask if someone is married, or about the person's age or religion, or about how much money a person makes or spends. It's also a bad idea to talk about politic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much better to stay with very safe topic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中国国家媒体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繁忙的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1人死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两辆越野车冲进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附近的闹市区的人群，这起爆炸事件还造成90多人受伤。目击者说，看到有爆炸物从这辆车里扔出，并听到十多次爆炸声。新华社说，其中一辆汽车爆炸。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爆炸现场起火并冒烟，一些死伤者被抬走，还有一些人躺在街上。中国另一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有关官员已经确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公安部长赶往乌鲁木齐。新华社说，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严惩恐怖分子。这是新疆最近发生的一起袭击，中国当局把新疆发生的暴力归咎于受到外国支持的穆斯林分离分子。星期四，泰国陆军司令巴育连续第二天就国内危机问题与反对党举行会谈，同时泰国各地继续实行戒严。巴育将军星期二宣布要实行戒严，声称此举对防止暴力和结束持续一个月的政治僵局是必要的。在星期三举行的首轮会谈当中，前总理英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未能达成妥协。泰国军方否认实行戒严相当于政变，但这一举措看来严重限制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尽管实行了戒严，曼谷的生活如常，但一些居民担心可能发生暴力。泰国最高法院本月以滥用职权为由解除了英拉总理和几名内阁部长的职务，随后一名他信的支持者被任命为看守总理，但反政府抗议者要求政府下台。在持续六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当中，有将近30人被打死。联合国星期四可能决定对尼日利亚境内的博克圣地组织实施制裁。自博克圣地2009年发动反政府暴乱以来，该组织被指杀害了数千人。尼日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委员会将博克圣地列入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组织名单，被列入名单的组织将受到资金冻结、禁止旅行以及武器禁运等制裁。如果15个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博克圣地将被列入这个已经有62个组织和213人的制裁名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尼日利亚最近发生的暴力，指出对平民的袭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边界撤回军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乌克兰东部持续采取惩罚行动，并且妨碍媒体工作，很难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普京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针对亲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该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乌克兰当局说，在这两名俄罗斯记者的汽车里发现了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普京把这一指称称作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星期三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注意到俄罗斯做出撤军的宣布，他说希望局势处于一个良好的时刻，乌克兰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越南总理阮晋勇威胁说，将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置国有石油钻井平台一事采取法律行动。阮晋勇星期四通过电邮对记者说，越南正在考虑应对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选择方案，包括采取法律行动。在阮晋勇发表这一声明之际，越南和中国的船只继续在该深海钻井平台附近的水域紧张对峙，这些船只相互冲撞，并用水炮彼此攻击，人们担心冲突可能会扩大，这一争端在越南引起反华抗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5月13号到17号在美国参访，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在4月访问中国。美中两国之间因为众多的因素而时有紧张，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经常被讨论。美中两位军事高官的互访有何意义呢？是否能够降低发生冲突的几率？而房峰辉此行双方都对于东海、南海议题表达强硬立场，这些立场是否可能松动？而美中之间加深了军事的交流，对于美国以及其他亚太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台湾等军事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到直播室为我们进行分析。第一位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欢迎您，您远道而来，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好，
我们的观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教授，就是这个这次房峰辉到这个美国来，主要是要谈什么样的事情？他有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呢？
这次房峰辉啊到中国到美国来访问啊，其实是中国军方最近两年来的系列出访当中的一次啊。我们知道的话呢，去年这个中国的防长啊，这个常万全，还有这个海军司令啊吴胜利啊，他们都曾经来到这访问啊。今年的话呢，这个总长是继续这个过程。我想谈的话呢，从形式上来看，自然还是谈这些个这个两军之间如何所谓加强交往，是吧？加强沟通啊。另外的话呢，涉及到像反恐啊，是吧？这个一些个其他领域的这个国际合作啊，是吧？当然也会涉及到，是吧？当今这个中国周边的一些个热点问题，像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是吧？双方谈的怎么样，是吧？那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讨论，好吧？我想他这次来是干这些事儿来了。
是，那我请教一下那个林朝，就是说，方峰辉在美国的时候讲说，中美友好比不友好强，交流比不交流强，信任比猜疑强，双方应该加强对话、沟通跟合作。所以说，两军之间即使说有可能在很多热点地方有冲突的可能性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互相的理解是不是更加需要呢？
当然是的。这我觉得他这次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刚才除了这个博士谈的这个加强两军交流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建立所谓的这个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这个擦枪走火。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那么未来的冲突啊，就可能爆发的几率就会更大，引起误解误判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呢一直，希望中国建立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哈格尔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跟这个两国防长呢也谈到这个东西。这次呢，我觉得他主要是来落实，怎么样建立这些机制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刚才你谈了他讲的那个话啊，那种，我这外边听起来就像一种威胁的这个口吻，就是说你不跟我合作，那你要小心了，你要倒霉了，
会发生事情，
哎，就要发生事情。那么就很像过去这个一种不是说真心诚意的来两个建立互信、加强合作，来通过这些一些互动啊，来这个维持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反而有一种说，好，我是新兴大国，你是现成大国，你要是不跟我合作，不要跟我加强友好，那我们两个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引起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的一种说法。
张教授，昨天有一条很大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司法部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的这个中国军人啊，因为他们是参与了这个网络间谍活动。那我们觉得这个时机是很微妙的一个时机，因为房峰辉刚走，然后第二天呢，司法部就对这5个人提出了起诉。那您觉得 这个起诉的这个事情会不会被对中美军方的这个关系带来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我是这样看啊，其实在中美双方的这个最近这些年来啊，他们这个关系上边是时起时落啊。那从两军的交往来看呢，它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是吧？那么中国这个崛起的话呢，当然我过去在一些个文章里面做过分析，是吧？它有这个党国中心的这一面，是吧？也有的话呢，民族国家，是吧？它试图在对外扩张的这一面，是吧？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他不希望，是吧？由于中国的崛起破坏现有的亚太秩序，是吧？那么也不希望的话呢，这个中国这样一种军事上的这种急剧的这种增长，是吧？可能对原有的军事造成威胁，是吧？因此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他是在试图去调整这个事情，是吧？同时的话也调节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吧？那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中美之间自然会有一系列的，是吧？这种既冲突，是吧？又合作又谈，是吧？但是暗中也在较劲，是吧？它会充满了这样一个过程，是吧？那至于说谈到这次防风会刚走，是吧？美国方面就来起诉中国的这个五名军官，而我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反应，是吧？在整个这个大过程里来看的话呢，其实这只是一个波澜而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中美双方博弈的又一个小小的环节。
是，我想请教连朝，因为我们刚才大概谈到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尤其是我前几年这个就特别关注这个中国网络黑客的事情的时候，跟几位美国安全专家讨论过，他们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很正常的，军方对军方或是情报单位对情报单位之间的情报刺探，大家只是心照不宣不讲而已，唯一一条不能够跨越的红线就是你不可以跨到民间去，你不可以用军方或是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力量去攻击对方的民间企业或者是这个基础设施民间的这个机构大学知识产权等等的，甚至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你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做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今天您看到是说司法部跟这个白宫的发言也都是很谨慎，都是提到是商业间谍的部分，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军方跨越这条红线，所以美国才忍无可忍发出这样反击？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很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少年来，中国呢一直是对美国私人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主要是从中收集这些情报，那么把这些情报呢，把这些技术资料呢，转化为中国的这个创新啊，或者是产品啊，这些个这个所谓的优先的这种要。这个领域，我觉得所有的国家的主权活动，那么搞情报都是各国都在做情报，这些主权活动呢都是受另外一国的国家的这个司法豁免的，它不进行追究的。唯一的这个红线呢，就是你说的，一旦跨越涉及到经济范围里头，把这些个窃取的这种情报用于经济领域，那在这个领域里头呢？美国呢有一个叫做主权豁免法，凡是涉及到这个经济领域的事情，那么美国都可以对这些主权国家的行为呢进行追诉，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所谓的网络反恐方面进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交流，一直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那这也是美国我觉得从政治上想表达自己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方式吧。
那我想请教张博树教授，您刚才也提到是说，这个美国这方面对这方这也这个网络安全特别的注重这方面啊。那在中国这方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分歧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说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说，这个 Big Brother 不要 Watch Me 啊，不要来到。侵犯到我私人生活领域，但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党国、这个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意识存在，是不是导致了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军方认为说这个官民不分是没有关系的？我去攻击民间企业，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不是这样子，是吧？从中国官方来讲的话呢，形式上当然他从来不说他我自己是个党国，人家从来没有这个词儿的，是吧？他讲过我还是一个国家，是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话只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对吧？那么在形式上的话呢，他会把这个官方的东西和民间的东西也做一个似乎是很清晰的区分啊。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是吧？那在中国的话呢，很多东西啊，不但是党政不分，而且是这个官民不分， 是吧？特别在涉及这个所谓国家根本利益的这样一些领域里边，比如说网络安全，是吧？那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话呢，其实这个党国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一套控制手段和操作手段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想和西方民主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
是，尤其我们看，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这次是通过所谓的大陪审团做出的一个决定。不是说仅仅是政府做的决定，美国有一套这个司法程序，
对，
大陪审团都是老百姓组成的，老百姓认为这个他中国的这个军方已经违法违反美国法律，所以要进行起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方啊并没有把他中方就是中国军方让哪些个私人企业受贿这个证据呢还没有提出来，那么今后在这个法律程序里头呢可能会逐渐的把它提出的。
嗯，韩先生，您说这是由大陪审团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民意的一个体现吗？
我就当然觉得这是当时一个反映了美国的一个人民的这个意愿。嗯，大家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实际上非常非常沮丧，没有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那么想通过这个办法呢看看是不是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网络攻击。
是，
我突然想起来啊，就是中国对待这个和自己不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或者国家，他们通常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您觉得这个中国会不会采取以牙还牙这种形式呢？
我想肯定中国现在已经在考虑一些个制裁措施了，包括取消双方的这个所谓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讨论，终止这个讨论。那从目前来看呢，反应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国内的社交媒体啊，大家对这个骂美国骂得很厉害，但是呢，没有看到美国和中国在这个收集情报上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差异，就是说美国收集情报是为了国家的这个安全决策，而不是为了这个经济私人公司的经济获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
嗯，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当然我们再把话题再拉回到这个防风会访美哦，在这次里面，刚才您提到说有很多热点问题，反恐，还有这个南台这个岛屿的争议的部分，双方都很强硬的立场。不过这次完全都没有提到网络的安全的部分，好像这个是不是他们是故意跳过去，还是打算就是等到这个司法部的东西出来之后呢，再继续做下一步的进行？
那当时美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事的话咱不好说，是吧？那至少的话就是中美双方在这个两军这个交往或者两军的关系方面有大量的东西需要谈，是吧？也可能人家涉及网络问题了，只是新闻没报而已，是吧？也有这个可能，对吧？但是大家估计是吧关注的，尤其是这次因为这个中国的周边国家这个关系很紧张嘛，是吧？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是吧？日本的他，然后这个菲律宾，最近有个越南，是吧？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自然把聚焦点首先聚焦在这些问题上边，是吧？那至于说网络问题的话呢，可以说最近近年以来一直是中美双方在较劲的一个领域，是吧？那这个那么前脚防风会刚走，后脚这个事儿就出现了，是吧？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奇怪。
是，网络是一个没有国界的一个场域哦。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可能有国界的部分，就是不知道说美中长期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军事的战略目标是怎么样，因为双方这次对于这些岛屿的争议都非常的强硬哦，立场。那有很多的说法，太平洋共治，或者是也美国坚守第一岛链，但是中国要突破这个岛链，这样子的一个很明确的一条线。您看说这一次现在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态势来讲，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势呢？在太平洋上面
，OK， 我来讲是吧？
对，张博士。
OK， 那这个现在很清楚是吧？中国的话是要往外走，是吧？那么不但要突破第一岛链，而且要向更远的地方走。是吧？中国现在的话呢，因为它有巨大的海外利益需要去维护，这也不假，是吧？中国现在的很多战略资源是来自海外，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它需要扩展它的远洋力量，是吧？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所谓第一岛链的限制，是吧？但是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会感到这样一个情况是对我们现有的二战以来所形成的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平衡的一种打破，是吧？而且加上我刚才说那个因素，就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还是一个党国，是吧？因此这样一种对外的这个扩张的趋势的话呢，会让美国感到很担心，是吧？或者让整个这个西方民主世界感到很担心，因此的话它会做出一定的反应。现在两军所体现出的这样一种互相，是吧，既在谈但是又在暗中较劲儿，实际上是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一个表现。
是，谢谢你分析。
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来接听一下江苏的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您好。
丁先生您好。
喂，您
好。
嗯，请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我说一下这网络问题啊。
嗯，您说。
美国是贼喊捉贼，别忘了斯诺登的事情还没过去呢。别忘了，中国的军人不可能搞井底间谍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美国到了哪来哪来乱。美国连一个阿富汗都搞不定，头60年的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不经过的事，就这么简单。
好，谢谢江苏的丁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
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就是我想啊，美国是一个多大的大国，是全世界什么国家能够挑战他吗？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我并没有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他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向秦阳连长也回答一下，刚江苏丁先生说中国军人，他自己代表中国军人了啊，中国军人不可能做经济间谍，所以他认为说并不这个事情是无中生有。那您觉得这个解放军代表丁先生他的说法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证据，但是从我对中国的这个情况了解啊，那么这个军民这些都是连为一体的。那么过去呢一直这样，现在当然可能有比较切割的可能多一点儿，但是总的来说呢，我想可能还是存在的。那这要看美国最后举证的情况。那么总参三部，这是方鸿辉负责的这个总参，那么主要就是做这些网络攻击、网络这个电子这些侦探、情治工作的。那么很明显呢，这次是针对他发表了一些采取了一些一个这个措施。不过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东西呢不是非常的明朗，那么主要是来看美国最后在法庭上面通过法律程序举证举出来什么样的证据。
好，张教授，我们再回到这个房峰辉的这个访美行程啊。我们看到了房峰辉呢这次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呢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啊，像比如说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责任不在中方，什么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我们一寸都不能丢，就是非常的强硬。另外他还说有些国家趁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利用这个美国重返亚太这个事情呢，在南中国海和东海呢挑起了事端。那您觉得，而且导致了这个越南这次的严重暴乱，您觉得为什么中国要把美国卷入到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这个海上纷争中去呢？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中国和南海各个国家之间是吧，在主权争议问题上面的话呢，这当然是一个这是个大问题，是吧？那从中国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的话呢，南海的这一块是在当年的中华民国是吧，这个二战结束以后他就宣布是吧，这个整个是一段线是吧，这个巨大的范围里面都是中国的是吧。那后来的话呢，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继承了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后来这个九段线是吧，但是过去长期以来的话呢，中国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是吧，因为它的海空军比较弱啊。那这些年的话呢，随着国家好像这个经济的发展是吧，这个军事的力量也在增强，他现在开始对这一块的话呢，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是吧一种欲望是吧一种要求。那自然的话呢，会和原来的这些国家之间是吧，东海这个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会发生冲突是吧。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来看的话，显然是吧，中国把这个九段线划到了其他各个国家的家门口是吧，我们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来看的话，似乎这不大合理。对吧？
对，
而且当年中华民国宣布这个时候是单方面宣布的，是吧？他也确实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是吧？越南好像是在这个58年以后啊，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宣布说西海岸承认它属于中国，但是当时的话呢，越南是因为他还是这个中国在帮他在抗美援越嘛，是吧？这个包括抗法援越，是吧？所以他有他特殊的背景。75年以后的话呢，这个越南开始他改口了，是吧？他觉得这个地方它是我的，啊，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说是既是个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是当今一个非常是吧现实的问题。在这一块的话呢，本来就美国来讲的话，美国和越南之间没有同盟关系是吧，它是和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和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吧。那现在的话呢，中国在它的宣传当中似乎也是要把这个美国的因素拉进来是吧，好像是这个把这个事情的话呢把它进一步的复杂化是吧。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大概不一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韩先生，
我觉得这个他之所以要把美国拉进去，就是他很担心所谓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他认为美国现在在围堵中国。实际上中美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欢迎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但是呢他只是做了一个防范。要是美国把中国当敌人来对待的话，不可能继续跟中国来进行贸易。现在是5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那美国的赤字，贸易赤字呢将近3000多亿，如果是敌国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呢中国害怕担心这样的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把所有的这些都怪罪于美国，实际上是自己呢在那边的这个
做假想敌。
对对对，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这个不是通过真正的这个和平。比如说跟越南已经说好了，李克强在越南访问的时候，去年10月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我们政治上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呢工作，他们的工作组刚刚结束，中国就开始在那儿采油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总是怪罪于美国。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张教授所讲的，原本的11段线后来也在这个抗美援那个援越的时候呢，把这个11段线切掉2段送给越南，对，变成了9段线。所以说其实两国关系是一直不，他的领土的所谓的这种争议或是领土的主张好像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啊。
是
他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跟美国这个去撤销重返亚洲政策，然后呢一山可容二虎，一洋可容两国，想采取这种方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然后的来这个来跟美国进行竞争，和平竞争吧，应该是。
这个是这样，这样我还是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对你的想法有些个地方可能还不完全一样。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是一个从现在来讲是非常微妙的一种所谓大国关系。但是它是不是新型，你看你怎么去定义了，是吧？因为中国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既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过去100多年曾经是被列强欺负，是吧？因此它现在的这种崛起的话呢，让很多的国人感到欢欣鼓舞，是吧？这是一点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吧？那我作为中国人，中国能够崛起，当然我也高兴，是吧？但是呢，中国确实同时又是一个一党专权的国家，是吧？它在政权的性质上边，它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是吧？因此，他在这样一个崛起的过程当中，他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关系来担心，是吧？因此，这样一种冲突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是吧？当然，我们党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对外语言和他的内部语言，这个之间是有差别的，是吧？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你
像刚才连朝讲到的，对，连朝刚才讲到的说，这个中国是在和平崛起，是吧？我们中美之间应该建立大型的新型大国关系。啊，这些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外的语言，是吧？是一种公开的语言，是吧？很不同于，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内部的片子，像这个前不久的那个叫什么
“较量无声”，
较量无声，是吧？这一类的东西，是吧？完全不一样，是吧？它体现的逻辑也不一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党国啊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在当今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统一体，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对当今世界究竟是什么影响？是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看，啊，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作为世界上这个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吧？当然，它也有它的民族国家利益。但是从过去100年的这个历史来看，美国在处理这个外部关系的时候，啊，和这个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首先一个原则还是早年威尔逊提出的那样一个和平原则，而且的话是建立在这个民主基础上的一个和平原则。这一条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美国的建国理想。也是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吧？因此在这个方面这个冲突是很明显的。
时间关系呢，关于防风辉访美之行的讨论我们就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此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只要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还有我们有社交媒体，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上看到我们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好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